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29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韩朝两国商定4月27号举行首脑会谈，白宫将习近平和金正恩的会晤视为积极的一步。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秘密访问中国之后呢，美国有专家认为习近平借习经会向美国宣告中国很重要。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朝鲜半岛的这个最新的进展情况。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在4月27号会晤韩国总统文在寅，两国在29号的部长级会谈当中做出了这一决定。会谈的地点定在韩朝边境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军和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作为各自政府的首席代表出席了星期四的高级别会谈，双方商定这次峰会将讨论朝鲜半岛无核化、缓解军事紧张、建立永久性和平机制等广为人们关注的重要议题。在韩国总统特使访问朝鲜，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愿意跟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之后，朝鲜半岛的局势接连出现戏剧性的变化。金正恩在3、4、5、3个月里接连的会晤中韩美三位领导人。韩朝双方的高级官员还将于4月4号在板门店举行工作会谈，具体安排礼宾、警卫和新闻报道等首脑会谈的细节。这次韩朝首脑会晤是韩国和朝鲜最高领导人的第三次首脑会谈。2000年6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平壤，与当时的领导人金正日举行了韩朝首脑会谈。时隔7年之后，2007年10月，韩国总统卢武铉访问朝鲜，与金正日举行了第二次峰会。另一方面，美国白宫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表示欢迎，认为此次习近平和金正恩的会晤可能为华盛顿与平壤拟议中的会谈拉开积极的序幕。不过，美国总统川普仍然是坚持将继续的对朝鲜保持最大限度的施压。另一方面，一名东亚问题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韩语组采访的时候说，金正恩此次出访也是为了在4月举行的韩朝首脑会谈之前巩固他的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人意料的举行会晤，在华盛顿被看作是积极的一步。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表示，更多证据证明美国对朝鲜施压起到了作用。
我们将保持谨慎乐观，但我们感到事情正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美国通过制裁增大对朝鲜的施压力度，甚至在全球范围内追踪那些与朝鲜进行非法商品交易的公司。在确认举行正式的美朝会谈前，白宫正在采取一种等待观望的方式。但白宫表示，金正恩在中国的首次外交出访显示出朝鲜已经准备好谈判了。
你们看到，这是自他成为朝鲜领导人以来为了那次会晤首次离开他的国家。我们认为这一举动是一种积极的迹象，那就是最大程度施加压力的行动正在持续发挥作用。我们将继续在这一进程中保持前进，并希望在将来能举行会谈。
金正恩此次出访正值中朝两国在平壤发展核武野心的问题上关系日益紧张之时。在金正恩此次访华数周后，他预计将与韩国领导人举行会晤。
在重要会晤即将到来之时，你想要韩国看到你有外交手腕和支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朝鲜的盟友，即使两国的盟友关系目前有些紧张，但这是显示金正恩并不是只身赴会的一种方式。
中国媒体的报道暗示，金正恩对去核化会谈持开放态度，但前提是韩国与美国以善意回应平壤的努力。
Based on how North Korea has...
基于朝鲜过去详细阐述其条件的方式，朝方的条件很可能意味着在某一时刻终止美韩同盟，美军从朝鲜半岛撤出，以及结束美国核保护伞。这些条件中没有一个是美国历届政府或韩国历届政府愿意考虑的。
韩朝会谈预计于四月下旬举行，此后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或将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川普总统在推文中称，将继续其最大限度施压的行动，直到美朝领导人举行会晤。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对于中国国家领导人这个习近平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突然举行这个会晤的消息，美国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有关的消息呢，目前美国国会呢虽然是处在这个为期两个星期的休会状态，不过议员呢对有关的这个事态的发展还是相当的关注。那么就像刚刚在稍早的节目当中也已经谈到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是在3月25号到28号对北京进行了非正式的访问，那么期间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会面。那么这个来自这个韩国，我们也同时也知道这个韩国和朝鲜呢将在下个月举行这个两国的领导人的历史性的会面，第三次的会面。那么同时呢在五月份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很有可能举行这个各界所万所瞩目的这个川金会，因此呢这个金正恩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来访问中国呢可以说是意义非凡的。那么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同时这个卡丁参议员同时也是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成员，他在这个日前星期二晚上晚上呢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采访时呢，特别谈到了他对于金正恩这一次访问中国的这个看法和回应。那么卡丁参议员他在节目上面是表示，他认为金正恩是试图维持他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他也谈到说，在过去一段时间呢，中朝的双边关系并不是非常的和睦，那么中朝之间呢存在了一些问题。那么现在呢，金正恩意识到了他即将和美国来进行谈判，因此他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地区盟友，因此他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到中国来进行访问是很合理的一件事。那么卡丁参议员同时还认为呢，这个目前的这个走向，包括这个金正恩对于这个到中国进行访问，以及对韩国和美国所释放出来的善意，对于美国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消息，也为这个外交途径来解决朝鲜核危机带来了一线的曙光。那么卡丁参议员说，他认为美国在这个时候呢必须要扩大这个所有的这个以外交途径来解决危机的这种办法，同时他也认为这个美国需要中国的参与和讨论，他还希望美国能够就有关的事态的这个状况的目前的这个进展呢和中国来进行更多的沟通。那么至于军事选项呢，我们知道在美国国会方面呢一直认为要解决朝鲜的问题，这个军事选项是不能被排除在外的，不过对此呢卡丁参议员还是表示，他再次强调了外交途径解决分歧才是目前对各方最有利的办法。除此之外呢，就在同一个时间呢，这个星期呢在参议员方面有五位这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呢是到中国还有韩国以及这个朝鲜半岛的非军事区来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那么这个参访团呢是由蒙大拿州的参议员丹恩斯所率领的。那么据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呢，这个参访团到中国进行访问呢，将会将所有的这个焦点讨论集中在有关美中之间的贸易的问题。那么在参访团的这个主要的声明当中也特别谈到了，此行呢将会聚焦讨论贸易、知识产权、科技、安全和人权的议题。那么我们同时也知 知道川普总统是在上个星期这个对宣布对中国实施这个惩罚性的关税。那么议员的声明同时也表示，他们将会就有关的这个事态有关的消息呢，和中国来进行战略性的谈话，以确保美中之间的贸易能够维持在自由且平等的水平上。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那么对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3月25号到28号秘密访问中国，美国有观察人士指出，金正恩应该是被迫访问中国，而中国则是希望借这次会晤向美国宣告，在朝鲜半岛去核化的这个进程当中，中国依然很重要。习近平和金正恩的会晤也显示，未来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会走向多边机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金正恩上台7年，然后呢，习近平上台就是前期执政的5年，大家都没有那个见面过。那么，而且呢，习近平还配合那个川普总统来对，对金正恩朝鲜加大制裁，所以这两国关系肯定是你也可以可见一斑啊。那么关于这次见面呢，就像前面我们在那个开头的时候说的，就专家们说这次主要是中国希望向美国宣告，就是说在朝核问题上，我们不能被排除在外。因为专家也提到，其实习近平做出这样的安排是应该是被川普和金正恩打算在5月份会晤给惊到了。我们现在先听听两位专家的意见啊，他们其中一个是亚洲问题专家张家敦，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核摊牌，朝鲜挑战世界。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布什总统时期的那个国家安全顾问，他叫韦德宁。好，我们先听听。
I think the purpose of his visit was really China forced him to come. Kim had
我觉得这次会晤的目的是中国强迫他过来。根据金正恩的计划，他的首次外访应该是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晤，第二次是和美国总统川普。习近平觉得这样对自己是个侮辱，所以他们要求金正恩过来，中国成为他出访的第一个国家。第二点，习近平也不希望在整个去核化的过程中被排除在外。金文会或川金会都会让中国觉得被边缘化了，所以这次会晤的目的是在展示在这个进程中中国依然是相关国家，同时中国也告诉朝鲜人，对伟大的中国来说，你们处于从属地位。
I don't think it changes China's role. I think China was always important.
我不认为这次会晤会改变中国的地位，中国过去一直很重要，这次中国是希望让大家记住，特别是美国记住中国在这个进程中很重要，他们做出了他们的声明，他们是进程的一部分，他们不能被排除在外。美国和朝鲜需要记住这点。
They can't be left out of this process.
所以张家敦是认为这次的会晤是习近平要求朝鲜进行的。那么中国除了向美国释放一个信号之外，还能够从这次会晤当中得到什么？
就刚才我们说张家敦为什么是被迫，我们知道那个中朝两国的媒体都强调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所以是习近平的主动。然后呢，这个中国刚才说他不会被边缘化，那么通过这次会晤呢，他也显示了中国就重新成为朝核问题上解决朝核问题的一个重要的一员。因那个美国史汀生中心的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他叫孙运呢，他就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其实有一个底线叫不战不乱。那么以前呢，中国特别担心川普总统可能会对这个，甚至在2月份之前也在担心川普会对朝鲜进行那个先发制人的这个打击。那现在呢，突然得到这个川普要和和那个金正恩要进行会面了，那么中国呢肯定又会担心，就是说如果这两个人的会晤达成一个协议，那肯定会对中国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那么中国对这个朝鲜问题上最大的担心就是说朝鲜为了获得自己的安全保障，那向美国让步，然后最后呢就是说导致形成一个统一的朝鲜，而这个朝鲜成为美国的一个盟友，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担心。那么中国从这次会晤当中的第二个好处呢，有人说因为你也知道美中可能就要一直在说潜在的这个贸易战，那么通过这个朝鲜问题，那么中国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另外一张那个制衡的一个
筹码
来了，也有人是这样分析的。
是，那么金正恩有可能或者他希望在这次会晤当中得到什么呢？
那个关于 于这个问题呢，我采访了这个美国的前驻华大使，他叫瑞孝简，他说对金正恩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在缓解，就是说川普总统以及中国配合所进行的这个极限打击，极限的这个对他的施压，所以呢他希望缓解这样的一个经济压力。那么这个彭博通讯社的他一个报道说，金正恩呢有另外一个长期的计划，就是说他希望能够就是说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然后呢正式的结束韩战以来的这个这样，并确保这个金家的利益得到一个保障。他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呢，朝鲜需要那个中国的一个支持，所以呢他也是因为中国一直是那个朝鲜的生命线，所以他是同意接受了习近平的邀请。
应该说金正恩这次访问北京哈，还是让外界普遍感到有点突然，有点意外。那么美国在这个时候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变化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川普总统在前面也说过了，说习近平已经告诉我他们的会晤比较不错，但是呢很不幸的是我们要继续维持这种极限的打压。然后呢我用这个问题呢，我要用瑞孝简，他就说其实那个川普答应和金正恩会面呢，其实并不想要 marginalize， 就是说将中国边缘化。他说这跟他在竞选前的这个承诺是一致的，因为他当时一直说我要和这个金正恩，如果他愿意跟我会谈的话，我是愿意接受的。他一直是这样一个态度。然后呢，他还强调了，就是瑞孝简强调，在朝鲜问题上，不但美国不想边缘化中国，中国其实也不能够抛开美国来谈这个问题。他觉得解决朝鲜问题需要美中两国的努力，而且还需要就是说朝鲜问题就是所谓的那个六方会谈，可能这六个国家就相关利益相关方的这个共同的努力。那么关于这一点呢，那个美国天主教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叫安德鲁杨，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他也表达了这样一个问题观点，我们来听听。
我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希望参与朝鲜问题，不希望只有美国和朝鲜在局中。我们可能会看到六方会谈的重启，或者不只是六方会谈，至少中国、韩国和日本都将参与谈判过程。不管过程如何，下一步都将会走向多边机制。
那个彭博通讯社的报道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做法显示，无论将来的这个川金会还是那个文金会，都要为那个六方会谈做出铺垫。那么这个六方会谈指了除了美国、朝鲜、韩国之外，还有中国、俄罗斯、日本都要包括在内。
那么金正恩的秘密访问北京会晤习近平这个消息呢，震动了国际社会。其实中朝关系出现异动之前已经有迹可循，就在上个星期美中就台湾关系法和关税问题出现关系紧张之际，中国官方媒体就改变对朝鲜的态度，称赞朝鲜独立自主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国家。观察人士认为，北京放下身段拉拢朝鲜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考虑。那么一呢，是避免被美朝高峰会边缘化；第二呢，是反制美国的台湾旅行法；那么第三就是在美中贸易战的问题上打朝鲜牌。那么金正恩到北京觐见这个习近平，也会让美国重新估量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美中朝三方的关系如何演变？中朝峰会将对不久举行的美朝峰会有什么样的牵制和影响？金正恩未来会不会弃中投美，还是会联中抗美？那么呢，下面呢就是史廷生中心资深研究员孙运和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梅两位学者对上述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那么首先呢，这个孙运认为，金正恩突然访问北京，显示出中国拒绝在朝核问题上被排除在外。孙女说，
我觉得首先应该说金正恩这次访问北京，他的大的这个条件或者说背景是3月8号这个金正恩通过韩国特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了这个会面的建议和邀请。那这个大背景就是说特朗普接受了同金正恩进行会面，而且这个会面呢看起来是要在5月底之前举行。那么在这个条件下，我认为中国突然邀请这个金正恩 恩去访问北京，然后跟金正恩做了这个很密切的政策上的这种协调。实际上它核心反映出来的一点是中国拒绝在朝鲜问题上被排除在外，因为在这个特朗普和金正恩宣布他们准备要进行峰会以后呢，有很多的这种怀疑，或者有很多的分析指出说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已经不处于这个中间的或者说核心的位置。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美国能够榨取的这种利益，包括中国在贸易制裁上同美国的合作，以及中国在政治问题上对朝鲜进行施压，那么中国这个可以给美国提供的这种余地或者提供的帮助已经屈指可数了。所以中国因此呢也失去了这种在朝鲜问题上的核心地位。那么我认为这次习近平对金正恩发出邀请，而且金正恩接受这个邀请，在中国进行了密切的会谈，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反映出中国拒绝在这个问题上被排除在外。
那么中朝关系呢在近些年是这个渐行渐远，那么在这个时刻呢金正恩却匆忙的赶到北京，那么这个变化呢，这个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他就认为呢，实际上是朝鲜非常需要中国，他说。
因为我觉得呢，这个前一阶段呢，由于是中国和配合美国对朝鲜进行制裁呢，是这个朝鲜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在这种困难的境地情况下呢，北朝鲜呢也感到没有力量对抗中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抗中国和美国的制裁，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就在政治上改变了策略，就突然搞起了和平外交。
嗯。
那么就是抓住了平昌冬奥运会的这个契机呢，向韩国通过韩国走向了要和美国和解的一个愿望。当美国川普突然表示愿意的话，他一下子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小国的一个领导人，他就心中无敌了。
嗯，
他不知道该如何这样面对一个强大的美国领袖和一个变化不定的一个美国领袖的一个今后的会谈，所以他需要有一个强烈的支撑，那么就只能找到这个中国了。因为我觉得他还是走向传统的老路，就算依靠大国来对抗另一个大国。
那么对于这次习近会呢，有人外界的说法不一，有人说呢这是金正恩拜见这个习近平，也有人说是中国屈尊邀请金正恩访问中国。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孙运他就认为中朝会面它是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他说。
我认为在这个比较敏感的这个政治节点上面，然后金正恩愿意赶赴北京同习近平进行会面，那一定是因为两个国家它的这个国家利益是有交织有共同之处。如果说这一次他对北京的这个对中国的访问只对中国有利或者只对朝鲜有利，那么这个访问都是不会发生的。所以我觉得单方面的说这个是平壤奉诏觐见或者说北京屈尊求和，这个都不完整。那从北京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从金正恩2011年底上台以来，这过去6年多中朝之间都没有在最高领导人层面有过互访。那么朝鲜方面是希望中国能够先来访问朝鲜，这样可以对金正恩的这个政权对他的这个执政表示支持。那么中国一直认为说，你看我们的领导人就是我们的领导人60多岁，而且我们领导人就是在资历上跟这个朝鲜领导人肯定不是在同一个级别。所以中国是习近平是没有去访问朝鲜。那么这个朝鲜呢过去6年中间跟中国的关系也是在不断的降温，所以朝鲜领导人也没有来访问中国。那么这一次金正恩访问中国呢，我们看到新华社就是发的通稿是说是中国发出了邀请。那么像我刚才所指出的，中国发出邀请，那唯一现在所改变的最重大的这个条件就是地缘政治上面美国跟朝鲜要进行双边的这个接触。所以我认为这个如果没有特朗普跟金正恩即将要发生的这个会面的话，中国这一次是不会 不会邀请金正恩访问中国的。那么至于说从朝鲜的这个角度，平壤是不是奉召觐见来有求于中国？因为朝鲜一定是有求于中国的，因为他要和美国进行谈判的话，就以他的国力跟他的这个谈判的地位来讲，他即使能够跟美国在纸面上或者在桌面上达成一些协议，他也没有办法确信美国一定会执行这样的协议。所以在协议的执行方面，仍然是需要有大国的监督，或者说有地区的这种安排。那这个朝鲜作为一个国家是没有办法实现没有办法实现这样一个愿景。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朝鲜他所关注的，像我们一直所分析的那样，朝鲜所最关注的实际上是他的政权安全。政权安全在某种程度上是放在国家安全之上，也就是说金正恩执政的这个合法性跟他的这个执政的就是持续性。那么跟美国进行谈判以后，如果说美朝双方能够达成一些协议，那么接下来应该可以预计会发生的就是朝鲜会被迫要开放它的一些经济或者开放它的一些社会层面。那么这样会对朝鲜的这个就是金家的这个政权造成什么样的冲击，造成什么样的不安全，因为这个朝鲜也是需要跟中国进行商量。
那么对于这个习近平和金正恩的这个突然的这个会晤哈，杨仲美教授他跟这个孙运博士呢刚才发表的观点呢是接近的。他认为杨仲美教授他认为呢，在这个解决朝核危机的这个问题上，朝鲜他只能是依靠美中这个关系出现变化的这么一个节点。那么呢，归根到底朝鲜只能依靠中国，杨仲美说。
实际上金正恩是作为小国呢是一个很可怜的，他想把别人打牌呢只能是比较巧妙的利用大家的矛盾，然后游走于这个钢丝上，才能够保持，又想办法保持好平衡。但他实际上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尤其像川普这样不按常理出牌的一个人面前，他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底牌底气的，小国是没有实力的，他需要一个大国给他背书的。那么这他只能想到就是想求助于中国了。那么他觉得这唯有中国呢才能可能使这个他和川普的会谈，如果有一种保证他体制存在的话，他要契合的话，可能要有一个大国来保证和背书的话呢，唯有中国才有这个可能性和担当性。所以呢，我觉得他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在大国的实力外交面前呢，他是被迫转向的一个表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领导人突然访问中国，北京展开了笑脸。朝鲜和中国媒体都突然新闻宣布呢，金正恩访问中国三天。朝中社和新华社在昨天早上报道，金正恩到北京会见了习近平。中国媒体说，传统友谊是中朝共同受益的大战略。那么在最新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记者海涛将为您回顾朝鲜和中国是如何报道金正恩这次访华的，双方的观点主要有哪些。
美东时间星期一开始呢，网上就开始不断有传闻说这个金正恩到中国访问，我们在网上看到豪华的专列，
对，
我们看到阵容庞大的这个车队等等，但是呢中朝好像都在封锁消息，美国也表示不知情。
对，
什么时候这个消息才开始公开的呢？
是在中国时间的星期三的早上，大概七八点钟，然后新华社和朝中社同时发了一些消息，那么就是说证实大家这么一段时期以来，就近两三天以来一直猜测的这个金正恩访华的消息，就是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挺长的，一个三千多字的一篇很长的报道，详细的谈到了就是双方都谈了一些什么内容，有什么官员参加。那么朝中社也发表了七篇，大概七篇就是谈金正恩这次访华。那么就是这样，就是中朝双方呢同时突然宣布证实金正恩这次访华的这个行程和安排。
嗯，那么中朝双方有没有公布为什么金正恩这一次突然访华的原因呢？
看那个朝中社呢，当然他没有说到任何的原因，他只是泛泛的谈到了就这次这个金正恩访华这些安排了活动了日程啊，他没有提到这个原因啊。那么新华社在这篇长篇的报道当中也没有提到双方的原因，他也是只到了报道了金正恩说什么，习近平说什么。那么我注意到呢，就是说新华社发表了，同时发表了一篇就是分析，就是最近几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以来，朝鲜和外界互动的情况，
嗯，
就是特别是提到这个朝鲜和这个美国的这个互动情况，他就把这么多年来这些现象把它归类起来，来证实，就说这个是金正恩要访问北京的主要原因，就是说金正恩和美国还有整个朝鲜问题相关国家也好，他们是离不开中国的这个主导地位和作用的。
那么中朝两国的媒体都是怎样报道这次这个神秘的这个旋风般的这次会晤呢？
我刚才所谈到了朝中社呢，他只是谈用七篇新闻的报道方式来谈到了这次，他没发表什么相关的评论。那么中国呢，就是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新华社发表了评论，中新社发表了报道和评论，环球时报发表了社评，大家都是一个腔调，就是说在现在这个这个坎节上，是现在这个节骨眼上，金正恩到中国说明了中国想保持中朝关系的这个继续发展的这个势头，认为呢保持这种势头，保持这种良好的这个关系呢，是解决朝核问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关键。这就是中方的表示，这个所有的这个包括习近平的讲话，包括金正恩的讲话，我注意到了，就是中方报道的习近平和金正恩的讲话是有些和朝方报道的金正恩的讲话是有不同的。中方就是抓到了他们认为这段话对他们很重要，那么朝方抓到了就是这段话对他们很重要，双方报道是有些细微上的一些不同的。这个我已经把它这个作为我们的这个媒体观察这个来写出来，报道发表在我们的网站上。
您刚才提到细微上的不同，但是有媒体注意到呢，一个很大的不同呢，就是关于在承诺在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个问题上，
哎，对，
是不是中国媒体报道的很多，可是朝鲜半岛对这件事
完全没有
只字未提
啊？基本我看了朝中社的报道，他们基本上是没有提到这个，就是中国方面提到的金正恩讲的这番话。金正恩讲的这番话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一贯之致力于维持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个，我们一贯致力于这方面的努力，就是。他就是说，其实呢，金正恩说这番话实际上是和他们的朝鲜的现实是不符合的。为什么呢？朝鲜把这个有核化列为他们的宪法，列为先军计划的一部分。所以现在呢，金正恩对习近平说，我们一贯是致力无核化，这个显然和朝鲜一贯的做法是不能说是就是风马牛不相及，起码是南辕北辙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政府措辞强烈地指责美国川普政府最近宣布的贸易惩罚措施，并且声称有能力做出有力的回击。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美方的行径开启了非常恶劣的先例。他说，这是对多边规则的蔑视和践踏，还可能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连锁反应。高峰警告说，中国将采取所有适当的措施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且不排除任何的选项。川普政府上个星期宣布对来自中国的价值6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弥补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对美国经济造成的伤害。但是美国贸易代表没有立即的宣布征收关税的中国商品清单，而且即便是宣布了这个清单之后呢，还有60天的公众咨询期，这为双方展开谈判提供了机会。美国白宫回应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演习以及金正恩访问北京的报道，并说将会持续的推动川普跟金正恩的会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包括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演习以及这个川金会还有金正恩的行踪呢，都受到了这个很多媒体的关注。那么在今天我们看到是说，根据路透社呢的 截到了这个卫星图像的报道，有数十艘的中国海军舰艇在本周在南中国海的海南岛附近的水域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那么参加军演的包括有中国的航空母舰辽宁舰，那么此外呢还有至少有40艘的其他的中国的海军的军舰。那么同时呢在星期一，中国的空军也说他们已经举办了演习，包括了有轰 6K 轰炸机、苏-30以及苏-35战斗机等飞机飞过宫古海峡，然后到南中国海以及西太平洋举办战斗的演习。那么对于中国现在在南中国海方面呢同时展现了这个海军以及空军的这个军事实力，对此呢白宫今天没有做出很明确的回应。在这个简报会上呢，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只有表示说，我们一直都有在监视这个情况，但是现在呢并没有确定的事项要来宣布。那么除了这个南中国海方面的局势呢，在朝鲜方面当然也是受到媒体关注的焦点。那么在简报会上呢，就有媒体询问说，这个很多报道指出说金正恩已经前往北京访问并且返回朝鲜了，那么对此川普总统是否知情？那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只有表示说呢，川普总统有掌握朝鲜方面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他怎么说。
The president is obviously being kept。
川普总统在有关朝鲜的情况上都掌握着最新消息，但是目前我还不能确认或者否认这些相关的报道。
是的，那么在昨天，也就是3月26号星期一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副发言人拉吉沙并没有正面的回应说到底现在川金会进行的详情跟他的进展的进度的情况。那么今天呢，又再度媒体把这个提到了川金会的情况尤其是在这个金正恩被据报道说已经访问了北京，想知道说到底之后有没有生变。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是表示说会持续的来推动川普总统与金正恩的会面。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
我们会继续推进这一事项，朝鲜发出了邀请，我们接受了邀请，我们将继续这一进程，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定具体的会面日期和时间。
是的，此前这个韩国的特使这个郑义荣到白宫来的时候，在白宫宣布是说在五月底之前川金会就会发生，不过呢一直到现在白宫方面都没有证实五月底这个时间。那么在金正恩如果真的访问北京之后，是否会造成一些计划的变化，那我们会美国之音会持续的为各位观众朋友追踪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带您关注两条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外交部星期四表示，正在密切的关注梵蒂冈跟中国联合工作小组的磋商，全力固守台湾的邦交国梵蒂冈。日前，中国媒体报道，北京和教廷最快本月底就主教任命权签署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教廷和北京就主教任命权的磋商已经进行有一段时间，中华民国外交部和驻教廷大使馆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我们对中梵之间的这个相关的联合工作小组的洽谈的情况还有相关的进度两边关系发展的进度我们都有密切的注意掌握了外交部也好，还是我们驻梵蒂冈教廷大使馆，我们还是会全力的随时密切注意这个事件的发展。
李宪章说，台湾在全力固守同梵蒂冈的邦交关系，包括通过各种能够掌握的管道、能够动用的关系和能够运用的平台，希望让教廷了解到台湾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合作伙伴。
所以其实教廷方面对我们在这个方面扮演的角色不仅是在文化交流方面，甚至在国际人道援助这个人道救援方面，台湾能够扮演的角色他们都充分的了解而且尊重，甚至非常有意愿的跟我们进行合作。所以这方面都是我们台湾在跟教廷方面的关系能够进一步深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点，一个出发点。那所以我们当然会在这样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了。
28号，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英文版报道说，中国和梵蒂冈最快本月底能签署协议。报道引述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秘书长郭金才的话说，双方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双方的协议将涵盖吉首的主教任命权以及北京和教廷共同关心的促进世界和平等内容。报道引述郭金才的话说，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协议最快能在三月底签署，时机取决于协议的细节或技术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三在回答媒体有关中梵双方是否正在罗马举行会谈时没有予以证实，不过他说中国对改善中梵关系始终抱有诚意，也在一直为此不懈努力。他说中国愿意同梵蒂冈相向而行，推动双方建设性对话和关系改善进程取得进展。法国天主教十四报日前报道说，中国代表团已抵达梵蒂冈，商讨签署主教任命协议之事。报道说，中国并不急于和梵蒂冈建交，因为双方在如何管理公开和地下教会、教产归还、大使馆、被关押地下教会主教和教徒等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台湾天主教总主教洪山川认为，即使教廷和北京在任命主教权上达成一致，教廷也不会抛弃台湾去跟中国建交。他说，大陆没有自由、民主等宗教基本理念和价值。另一方面，属于地下教会的中国闽东教区主教郭锡锦26号被叫到当地宗教事务办公室谈话，并于当晚被警方带走。据悉，郭锡锦主教因拒绝在复活节期间与官方认可的主教詹思路共聚被带走。郭锡锦主教在被关押一夜后于27号获释。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货币新台币是否应该改版去除威权象征，引发台湾朝野立委的不同看法。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目前没有相关的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二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目前行政院或中央银行没有新台币改版的计划。不过他也强调，如果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要求新台币改版，行政院会进行配合。台湾立法院去年底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并将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一个委员会，规划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平复威权时期的司法不法，以及还原历史真相等任务。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高志鹏日前举办了一项新版新台币设计比赛的活动，获得优胜的作品《福尔摩沙美丽之岛》是以台湾的原生动物，包括台湾黑熊、云豹等动物作为主要的图腾。担任评审的国家发展委员会咨询委员戴季全表示，钞票承载的符号应该代表台湾人民共同相信的价值。
那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说，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多元意见跟多元文化的一个地方。其实我在这个评审的过程里面啊，有看到作品各式各样的多元性。我是很高兴这个高委员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让这个民众，让人民可以来参与这整个设计的过程。
戴季全还说，网络上也出现不少货币改版的讨论和争议，但是大家能借此找出未来的方向和共识，就达到了这次活动的目的。高志鹏委员表示，未来不止纸钞应该换新，硬币也应该改版。台湾目前流通的新台币200元纸钞及5元和10元的硬币上都有蒋介石的肖像。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世葆表示，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并没有明确谈到新台币应该改版的问题。
他是说公共场所如果有这些的符号的话，这个要移走，他没有谈到货币的事情。
赖世葆委员还指出，民进党政府如果真的要推动新台币改版，等于是假促转真败家，因为根据估计将耗费500亿元台币。大家想想， 这笔钱可以做多少其他的事情。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国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转型正义当然包括去除钞票上的威权象征，但是在推动上应该循序渐进。
突然间改变的太大，可能一般的民众他的接受度可能也要考量到他们能不能够来接受这样子的转型正义。
黄国书委员还指出，货币的改版可以列为转型正义未来的目标，在此之前不妨举办各种公听会，让民众发表意见，形成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他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拍了一部被中国政府查禁的纪录片，然后被抓判刑六年。出狱后的三年半中，他仍然遭到监视，行动受限，直到2017年年底，经过一场艰难而危险的逃亡之旅，踏上美国的土地。有人说中国政府欠他十年光阴，他说如果重新来过，他还会做同样的事。他就是顿珠望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顿珠望清1974年出生在青海藏区一个农民的家庭，没上过学，更没拍过电影。2007年10月，他和朋友僧人久美加措带着一架摄像机在青藏高原展开了一场冒险。他们骑着摩托车，一个村子接着一个村子跑遍藏区，用镜头记录藏人讲述生活在共产党之下的无望和挫折。
我100%的确定我会坐牢，我不相信中国的法律。我生长在这里，清楚地知道过去50年来共产党的策略。当我拍《不再恐惧》这部纪录片时，我也告诉我的受访者，你们可能会坐牢、判刑、挨打，但是他们说，如果你能把这些录像带交给达赖喇嘛，我们就不会有丝毫遗憾。
因为这部电影，顿珠望清和英籍藏人德庆边巴的人生轨迹有了短暂的重合。上世纪60年代，德庆边巴的父母离开西藏定居英国，他在伦敦市郊出生长大。28岁那年，他决定到北京学习中文，因为他意识到想要真正了解西藏，就必须知道中国是怎么回事。在北京期间，一天旅居瑞士的藏人朋友加央慈城请他帮一个忙。
So he asked me to travel to Xi'an in 2008, actually in March 2008.
他要我2008年3月时去一趟西安，去见一个人，拍一些素材，那个人会给我一些录像带。我不了解更多细节，只是很高兴能派上点用场。我从北京到了西安，见到了顿珠望清，我们在一起待了一天，我们拍了一些视频和他聊了聊。我把那些录像带从西安带回北京，此前他们已经把录像带分批寄到了苏黎世，我很高兴帮忙送出这最后一批袋子。
西安一别后不久，顿珠望清就在青海被抓。
他们把我带走时，我不知道是去哪儿，我被戴上手铐、脚镣，头上蒙了一个头套。在拘留所里，我的手和腿都被铁链绑起来，胳膊被拽得生疼。他们不拿我当人看，用电棒折磨我，不给我吃饭，不让我睡觉，折磨了我7天8夜。
七月的一天，厄运也降临到德庆边巴的头上。
那天我正准备去上中文课，打开门时有很多人已经在门外等候，他们告诉我你必须马上离开中国。他们说我参与了一些非法的事，我问他们我做了什么，他们说你自己应该知道。我说我要给北京的英国大使馆打电话，他们没让我给任何人打电话，我得立刻跟他们走。我被送上一架飞往伦敦的飞机。
与此同时，在瑞士，加央慈城正在加紧将这批偷运出境的录像带剪辑成片。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这部名为《不再恐惧》的纪录片在北京秘密上映。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境内藏人拍摄的纪录片，
也是第一次上百位境内藏人的心声为外界听到。此时的顿珠旺清还在看守所中煎熬，等待他的是一场秘密审判、六年刑期和无尽的酷刑。
我当然很难过，他们没有让律师出席，也没有告诉我的家人。这是一次秘密审判，六年很长，我别无选择。但是我觉得和其他藏人的遭遇相比，我的刑罚要轻多了。有些藏人仅仅因为观看了一场自焚就被判了三四年，甚至还有很多人什么也没做就被判刑，而我却拍了一部纪录片，让全世界很多人都看到了。
2017年圣诞节，历经了六年牢狱生涯和出狱后三年多的严密监控后，顿珠旺清逃离中国，辗转抵达美国和家人团聚。失去自由的十年，让当年那个小伙子的脸上爬上了岁月的痕迹。但是即使时光倒流，顿珠旺清说他还会做同样的事。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人类首个太阳探测器帕克号计划于七月底发射升空，这是人类首次近距离接触太阳。美国宇航局邀请民众参与这趟逐日之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那么在过去几个月呢，帕克号是在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位于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的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进行了一系列的太空环境测试，并且是在上个星期完成了这些测试。那这个太空项目的科学家是表示，这就意味着帕克号已经做好了开启人类历史上首次探日之旅的准备。那 NASA 今天也是举行了媒体开放日活动，向人们展示了准备就绪的帕克号探日航天器的真容。那帕克号大小呢是与一辆汽车差不多，外面包裹着大约 11.4 厘米厚的碳复合保护罩，以抵御太阳表面上千度的高温。帕克号首次将飞入太阳大气的最外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日冕，抵近距离太阳表面大约627万公里的地方，探索和观测太阳活动，并进一步了解太阳风的成因。那帕克号会先绕着金星飞行七周，借助金星引力，近大约七年的时间进入太阳轨道。探测器预计将绕太阳飞行24周，每一周呢都会离太阳更近一步。帕克号的飞行速度是非常快的，在最接近太阳的时候，它的速度可达到每秒约190公里。那这个速度呢，是相当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从华盛顿抵达东京。探测器的名字是以美国天文学家尤金·帕克的名字命名的，这是 NASA 第一次以健在的人物命名航天器。那么在未来几天，在完成最后的准备工作之后，帕克号将被运往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并定于7月31日发射升空。与此同时， NASA 还特别请星际迷航的传奇人物威廉·沙特纳作为代言人，向全球民众发出公开邀请，邀请大家一同参与这趟飞向太阳的旅程。感兴趣的民众可以通过 NASA 的网页链接填写姓名和邮箱地址，这些名字呢会被存在一个芯片上，与帕克号一同飞向太空，拥抱太阳。作为见证历史的一部分，上传了姓名的民众还会收到一张可以打印的机票作为留念。人们有机会将名字送上太阳的截止时间是4月27日。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 .com。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 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在4月27号会晤韩国总统文在寅。两国在29号的部长级会谈当中做出了这一决定。会谈的地点定在韩朝边境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军和朝鲜祖国合统会委员长李善权作为各自政府的首席代表，出席了星期四的高级别会谈。双方商定这次峰会将讨论朝鲜半岛无核化、缓解军事紧张、建立永久性的和平机制等广为人们关注的重要议题。韩朝双方的高级官员还将于4月4号在板门店举行工作会谈，具体安排礼宾、警卫、新闻报道等首脑会谈的细节。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近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北京没有公平地对待美国公司。他还表示，尽管北京做出了一些开放经济的承诺，但是步伐还不够快。布兰斯塔德星期四在北京接受 CNBC 的采访，谈到美中之间令人瞩目的贸易纠纷时，他说，我们希望继续跟中国建立贸易关系，但是中国需要真正地改变一些不公平和歧视性的政策。他说，北京多年来没有公平对待美国公司，导致美中贸易赤字不断的增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正在采取新的举措来维护对国家广播机构的控制，成立了一个统管包括从电影到电视节目到书籍的各类媒体监管机构。这将是中共在试图改善其国内信息传播、提升中国国际形象方面有更直接的管控。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这种自上而下的统一方法可能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本月早些时候，北京举行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一直被取消任期的限制，让现任的主席习近平可以终身的执政。中共还批准了创建期所称的中国之声，就是将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三家顶级国营广播媒体合并的一个实体。一名台湾交换学生因被控威胁开枪袭击他就读的美国高中而被警方拘捕。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警方星期三说，18岁的台湾交换学生孙安佐扬言要在5月1号开枪袭击他就读的天主教高中。警方还在孙安佐的住处发现有防弹背心、可用于 AK-47 以及 AR-15 的支座，以及20发9厘米子弹等可疑的物品。孙安佐表示自己只不过是开开玩笑，他的律师也强调他没有打算也没有计划发动校园枪击。他刚来美国仅5个月，并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但是警方认为他有计划实施枪击的行为。孙安佐的父母是台湾知名的艺人孙鹏和狄英。他的母亲在台湾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指出，孙安佐喜欢打靶，他强调这些在美国都是合法的。以上是新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六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